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这里依旧是 Tuzia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国语栏目之
隐秘的花园。
我是主持人 Betty，
我是主持人 Yumi，
我是主持人 Jasmine，
合唱团呢？
今天呢，又有我们三个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深度的话题，因为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一直在亲密关系当中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在亲密关系中，边界感重不重要？需不需要有边界感？我们都这么亲密了啊，还需要什么边界感？
是，首先我想问个问题，这个亲密感是对于自己的爱人，还是对于别人？
不管是爱人，还是你的家人，还是你的
朋友，
就只要是你觉得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了，就是我跟你已经很亲了，
嗯，
这个时候边界感还需不需要有呢？
我觉得是适当的，就是真的是看一个度的问题。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但别太多。如果是跟爱人或者是朋友的话，因为其实有时候你边界感过强的人，反正对我来讲，我是很难跟他去交朋友的，就他太客气了，就是比如说，哎，你整什么，他都说，哦，谢谢谢谢，然后就是很怕，惹人你不高兴啊，或者是觉得他举动不好，他的边界感强，就他也不会允许你侵犯他的领地，那他也不会来侵犯你的，那请问这样你们怎么成为朋友，怎么成为恋人呢？
哭词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边界感的人但是呢，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过啊，就是我现在在改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有很多朋友他都对我很好嘛，
对，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就
他会，
我，
对，没错，比如说我们的小鱼米还有小茉莉都是对我很好的，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那种他们有什么好吃的都会过来跟我分享，但是我每次就是压力很大，我必须要还回去一个
啊，
然后之后他们就发现我有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为什么我给你一个吃的你一定要还我一个，
就是啊，
就是说你这样就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关系没有那么好，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啊，会这样吗？我就是我只是想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然后后来我真的很困惑这个问题。然后我有一个就是那种发小，
嗯，
他也跟我说过，就是那个时候他送了我件衣服，然后我就非要转钱给他，
转钱啊，
对，我就非要转钱给他，因为我给他什么他也不要。然后他就是送了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就一定要回礼。然后包括我有一个闺蜜来我家，她带了个东西，我去她家给拿了个锅。当时呢，我妈都觉得我有点离谱，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你这样真的会让别人跟你亲近不起来。”然后我那个朋友也说过，就是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过，我这样会让他们觉得跟我关系其实也没有多好，就是分得很清的那种。
那怎么现在我们怎么打入你的内心了呢？
现在就是逐渐的改善，我觉得就是我干嘛要 care 那么多呢？反正喜欢我的人会一直喜欢的。
我是觉得就朋友之间啊，就比如说像你这种情况说送很多礼物，就你可以回礼，但不要说就转钱给人家，就虽然他不要，你直接买了，就不管是吃的或者你可以请他吃顿饭，就不要拘泥于形式，但是你可以就是
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对他好，
感谢一下，这样子，这样就蛮好，然后朋友也不会觉得很那个。就比如说就像我前段时间吧，我另外一个舍友要搬家了，他就有很多漂亮的高跟鞋嘛，我是穿不了一点的，然后他就说哎，可以送一两双，他那高跟鞋都挺贵的吧，200刀这样子，他说可以送一双两双给另外一个舍友。然后呢，另外一个舍友他现在卖那个二手鞋嘛，因为鞋子二手你知道也卖不出多少钱，他都是卖10刀15刀，虽然他原价真的很贵，他也很新，但他就想着哎呀算了，就是随便卖一下这样子。后面他舍友就在那里试鞋，另外一个舍友在试鞋，然后呢另外一个舍友就是他试完之后就觉得有很好看的这个鞋子嘛，他就说 OK 我要这双，但是我会转钱给你。然后那个朋友就说不用了，你别转了，就是10到20的这种就当送你了。他就不行，他就执意要转，然后他们就僵持很久，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两个像那种谁要买单谁不买单的那种人那种感觉，
别打了，
你知道吗？
别打了，
对，别打，我就想着别打了，就是我的话其实我就会收下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朋友可能就一份心意，其实我觉得你非要转钱反而显得尴尬了。
对，或者是请他出去吃顿饭也行，比如说就是临行前送你要搬走了再 一起出去吃顿饭，然后我给你买个单这样。
对，
但我觉得他可能想的是，这个鞋才卖十块，我请你吃饭得花一百。
哎，那确实是哦，
确实。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也是那种我可以对大家无条件的好，但是但
凡大家，你又接受不了人家，
对，我接受不了大家对我好，就对我好之后一定要还回去。
你这不也是 M 属性大爆发了？
啊，对，我就是这种，而且我会很有负罪感。如果你对我好，我一定会记下来，就我不会像咱们小贝那样就用钱还回去，我会用想办法，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今天给我带了一杯喝的，我明天就是去给你买个小面包，这样就是也差不多的方式去还回去，
哎，
因为我觉得我会欠别人，我心里会很难受。虽然我觉得我们关系真的会很好，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就希望更多的是我对你好一点，我不希望就是大家对我好这种。哎呀，怎么又变成一个大 M 了呢？
那你这样子万一男的就抓住你那点 PUA 你，你
男的不可能，男的想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丝。
哎，我之前在这个爱情当中也有这个问题。
嗯，
就之前我的一些就是男朋友，他的家里条件可能比较好，他就会送我一些稍微比较贵的东西。
嗯，
然后呢，我就会想办法去回礼。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多少，就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逐渐经济独立了，就出国之前嘛，就刚毕业那段时间，我总是就是经济独立的状态。
哇哦！
然后我就是去自己，我不是去教课嘛，然后教课可能就挣的钱还蛮多的，然后就会把我的钱就是去买一个类似的礼物送给他，就可能没有他送我那么贵，但是也是那种可以拿得出手的礼物。
嗯，
然后呢，等我到现在呢，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这种边界感了。
嗯，
我觉得就男朋友你送我礼物你不要要求回报，你愿意送我的不是我要你送我的，对吧？
对。
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是比较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对的。
我
觉得就是，
嗯，
你愿意送给我礼物你不要要求我回礼，你要要求我回礼你就别送。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爱情和友谊其实还是有一定区别，包括就是亲情之间，
对，
它都是有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在爱情中好像对伴侣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对，而且边界感其实是更没有，更不需要边界感的一个。
不，但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就是比如说人还是要有隐私，
这
种
这个很
对，
很
支持。就虽然在这方面这个我是有进步的，
嗯，
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我在爱情里面的边界感就是完全没有的，就是我之前是非常喜欢看对方手机的。
嗯
啊，
就是我不允许对方
有笑着出来的吗？
我每次都笑着出来的，
哦，
就是每次就是我不允许对方跟我有一点点秘密。
哦，
嗯，对，但是我虽然我每次都笑着出来的，但是对方他是会觉得这个行为是很，
对，
就是是很下头的吧，就是，
我也不行，我是感觉我有秘密我不看你的你也不愿看我。
对，
对。我就觉得他虽然觉得我，他很爱我，他同意我看他手机，就之前是完全没有过的，但是他同意我看他手机，但是我看他手机的这个行为他也会不高兴，同时他看我的手机他可能也会看到一些他不高兴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对两个人的感情就是缺少了这个边界感，是对两个人的感情都没有益处的。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难，就是大家都是本来嘛，情侣之间是提倡一个信任啊，怎么以信任为主，
啊，
但是你知道现在不老实的人太多了，就女生很容易会没有安全感，
是是是，
所以说他们就会以这种方式，就当其实当你感到足够的安心，你相信这个男生非常爱你，
嗯，
你是不会想看他手机的。
是的，
是，但如果你开始怀疑了，你可能
一旦怀疑这个种子埋在你的心里，
你就没有办法
发芽
了，
你就完全，你只有去看完，
对，
去全部都 check 完之后，你才能把那个确定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一句话，
嗯，
如果你想跟他分手的话，你就往死里去查；如果你不想跟他分手的话，那就不要去查。
对，
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段子，就是说啊，之前男朋友去上厕所的话手机在那敞开我都会马上拿起来去检查，现在男朋友去上厕所手机忘关我给他摁上不给自己添堵
不想知道太多。
是，
哎，像这种我觉得其实彼此双方应该都会要有一种隐私空间吧，虽然这是给一些不老实的人一些埋藏秘密的，对，一些埋藏秘密的机会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两个人啊已经到了每天互相猜疑这种地步，就还是没必要，
那就分吧，还是
对，
就放过彼此，
对对对，彼此有一份信任是蛮重要的。但除了这个边界感，我之前还听就我们朋友说过，就是其实我在综艺上也会看过，就是他们这种边界感呢，也不能说是边界感了，就是他们会分房睡，分床睡，
啊，其实我觉得分房分床其实挺明智的，因为像有些情侣他们可能一天就24小时都待在一起，他们如果晚上分开有彼此的私人空间，其实我觉得是有益于他们这段感情的发展。
那可是那怎么做呢
就是他就说 在各自完事之后各回各家
啊，那不真的
各一各房
啊，但是但不觉得做完之后抱在一起睡觉是很浪漫的事情吗？
天哪，那个就是我看过有之前看过有个综艺节目，就里面有个主持人叫李艾、
哦、
然后李艾他之前参加好像就是他要生孩子之前就会记录他那个生活嘛，他跟他老公就是分开睡觉的，晚上就是他老公来他房间之后跟他打个波然后就回去了，就两个人是分开来睡的。其实我觉得包括就很多看到一些就是电视剧，就特别是韩国的一些电视剧，他们就到四五十岁之后他们夫妻是分开的两张床。
四五十岁可以接受啊，就也四十有点早了吧。
你在想什么？是想的是那个吗？
小优，
就是当你已经没有性欲，已经说那个男的可能也不行了的时候，
但是
就是很多老人家都会分房，因为他们觉得在一起对打呼噜，然后睡在一起不舒服，
而对方一翻身就惊醒了。
对，但我觉得对于年轻的，因为我朋友还是很年轻的，对于年轻的情侣的这种行为你们是可以接受吗？我朋友的说法是他就是爱只爱自己一个人睡，就是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睡，有旁边有个人他膈应。
那他怎么做那个事情？
做完那个事情就各自分家。
那你不觉得这样他目的性很强吗？
就和泡友有什么区别？
那我是觉得就其实两个人就算不做，
嗯，
我觉得两个人处在亲密关系当中抱在一起睡觉也很美好啊，就是
抱在一起就是感受一下当下的幸福，我觉得还是确实刚刚小贝说的我觉得还是挺对的、
嗯、
就是特别是像做完一些比较亲密的事情之后的温存，我觉得还是
很文雅。做完一些
咱们这么直接的节目不用那么文雅，不用那么文雅还温存
就是抽根事后烟就我觉得还是包括就是我看过很多的
M 属性大爆发之后来一根 S 属性
就包括他们就是做完之后两个人抱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要比当时做的时候是会更幸福。
这样吗？
没有，还是
没有吗？啊，这我不知道了，我也没试过，没有实战、啊、
就只是茉莉的一点想象。
对，只是我的想象罢了，但是谁知道呢，以后可能只是想做完之后两个人就立刻分开一个
但是我觉得是在这个初期的话，
嗯，
是非常这个需要的，
嗯，
就两个人刚刚在一起、
嗯、
刚刚解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嗯，
然后可能你做完主要之事之后、嗯、我们还是要去抱在一起就是
温存一下
的、
嗯、
但是你这个次数多了就是大家就是提裤子走人就得了。
哎呀，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比如说睡觉前，我是联想起我跟我朋友睡觉，就跟我好朋友比如说我们相聚于一床的时候，我们就很爱让别人身败名裂，就是一个晚上讲500个人的坏话，他觉得很开心。而且我上次看到一个，也是一个女明星韩佳人吧，她说她跟她老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睡觉之前大肆吐槽别人，然后就大家双方表示赞同。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两个人也不一定是要吐槽别人吧，就是可以说是分享今天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因为我看过就是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对，就哪怕你两个完全生活习惯喜好完全不同的人、
嗯、
可以在一起，都是可以在一起生活的，但是要基于你们有共同讨厌的点，因为讨厌的点其实是反映你最基层的最底层的三观、
嗯、
就如果但凡你们有共同讨厌某个东西某一个人，你们都是可以生活的比较长久的。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是这意思呗，也是这理呗。哎，反正我觉得边界感吧，其实这种事情呢，在情侣其实这方面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毕竟咱们就是一个不清楚的状态。但是就可能我觉得有时候你们有没有看过网上一些段子，我觉得男生的边界感需要强一点，就是他会觉得女生可能多看他两眼，或者是说就比如说我吧，我性格就是那种很怕尴尬然后比较活泼开朗那种类型、
就会跟别人搭话。
对，有些男生可能会觉得哟
跟我说话喜欢我了，想引起我的注意，
想勾引我。
那不瞒大家说啊，小学到初中的我都是这么想的，但凡有个人男生跟我讲话喜欢我想跟我讲话，
原来你真的
解又迷了让人 醉倒在我的石榴裙上。
你们两个油腻女。
之前我也这样的，就我觉得不可能有人会不喜欢我。
哇哦，
我觉得我这么美怎么会没有人喜欢我，都是他们眼睛都瞎了。
我觉得我因为我从小到大的时候我喜欢的男的他都会主动来找我，就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们都会来找我。
哇、wow.
可能就是对女性就没有意义了。
有什么技能
呢？没有，我也觉得很神奇，就可能是磁场。就比如说我就是觉得哎，我觉得这个男的
有点意思，
想接触，但我又是个射手座，我又是一个那种不会主动的人、
嗯、
所以我就感觉我在用意念想的时候我对他好感兴趣，这个男的好像不错哎，如果能成为我男朋友就好了，然后结果他们就会主动来找我聊天。
哇，确实我之前也看过一个研究，就是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人，你散发出来的磁场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真的就全身就是吸引力法则吧，你就是一直想、
嗯、
我喜欢你，我真的非常喜欢你，我一定会跟你谈恋爱，然后你散发出来的磁场就是一种我想谈恋爱我喜欢你的那种感觉，对方就能感觉得出来。
还没有要到白菜的微信啊？
我没见到他吧，他没
有
感受到的磁场。
感觉到呢？
无处放光芒。
人家是女王。
无处放光芒的怎么那我们就是要把自己身上的磁场还有光芒这个大力的去释放一下，我觉得
是
对不对。
哎，我再跟你们讨论那个，哎，那你们觉得边界感在朋友之间呢？就是其实吧，就是有时候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
嗯、
有些朋友他会比较有边界感嘛，他就不爱谈自己的事情、
嗯、我也不喜欢这样的。
就是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就你说你的事儿、嗯、我说我的事儿，轮到他了，他
说了
他要保护他的隐私，
这种人就倾听者。
对，他就是、嗯、他就只听，然后但他会说很多别人的八卦、嗯、然后当时我就在想，
然后你们的这个八卦就会成为他下次交换的素材。
那我就想，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大家都是很爱八卦的嘛、
嗯、
但是嗯，就是如果你不向大家袒露，我们不是说要挖掘，好吧，就是挖掘他的隐私、
嗯、
就是有种感觉我跟你分享你却没有跟我分享。
对，
我是觉得我跟那种人是成为不了说特别好的朋友的。
但他已经掌握了你所有的秘密，
是的，多可怕。但我也没有什么秘密可以给他掌握就是了。
也是、
啊、一身清白，两袖清风。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些有边界感的人，他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想听你的事情。
对，他有些人就这样，所以说有时候就也蛮纠结嘛。有些女生会经常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就说真的想好想管住自己的嘴，就是性格是很、
啊、我
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性格是很开朗，但是有时候我讲完之后我好后悔、啊
嗯、
因为我感觉那个人其实也不是那种值得信赖的人，只是话到那儿了你就不小心说了。
对，就确实我也会，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这我干嘛要多这个嘴呢，
怪不得我们三个能成为好朋友。
真好，我们三个多嘴之人。
对，我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比如说跟一个不太熟的女生、
嗯、
而且就是她是带着想套套你最近在干嘛的话，
对对对，
哎，你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什么都讲，就两句话就把你所有的事情套出来了。
是，
然后有的时候回家的路上我就想，哎呀我靠，我说真的真想删我自己。
对，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想，我就觉得跟这个人还是有点界限感。
确实、
就是、他不是那种还不是到我可以信赖的地步、
嗯、
但有时候嘴巴就是没把门、
嗯、
就说了、
嗯、
那时候就会啊、哦、觉得太后悔了，现在跟三个没把门的在一起真是太好了。
然后我就感觉还有的、
嗯、
我就还有一个女性朋友，她就是那种话很少的女生、
嗯、
然后你可能给她讲很多事情，她人家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对，
然后所以就是让你让她问她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她就会说没有，就是。
但我觉得这个样就是没有情绪价值的互相的给予啊，你不觉得吗？
对啊，她是有点那个。但是我感觉我没有边界感的一点就是，我有一次在我一个朋友的脖子上发现了一颗草莓、但是呢她就是没有谈恋爱的、她就没有谈恋爱，然后据我所知她也没有一个什么固定的朋友、就是那种好友、然后结果她的脖子上有一个草莓、这是多么震惊的事情。
是、
你是觉得非常震惊吗？
对啊、
然后呢其实我们就是经常三个人一起吃饭嘛，那个女生她就完全不 care， 而且就是她就是很不打破砂锅问到底，她很有边界感，我就是非常没有边界感。
那你不得难受死？如果大家不问
的
话，
我就看她脖子上草莓，对的，我一直忍着没问。后来呢，结果在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就说：“能问你个问题吗？”你问我说：“你脖子怎么回事？”她就说：“我脖子我自己揪的呀。”然后呢，一般到这儿有边界感的人可能就打住了，就足够。然后我就问。你为什么要自己揪？然后他当时就我怎么怎么着怎么着，然后我另一个朋友就说：“哎呀，人都说自己揪的了，别问了。” 但是呢我还对这个事情我现在都觉得将信将疑，到底是谁做的、
哎、
而且它那个草莓它不是那种揪红的那种感觉、
嗯、
它一看就是稀的，就是有浅有深的那种，
说不定人家在家里玩那个吸黑头东西、哎、试一试顾自给脖子吸了一个。
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但说实话吸脖子这个事情我初中干过，就是我们很好奇然后我的朋友给我吸了一圈，就一圈的草莓，
好屌、
啊、我好我回家的时候我吓死，我就不敢跟我妈讲，我就故意就抓脖子就想就双手抓脖子到我妈面前，妈妈我好痒啊，然后我妈看了我一眼，哦好的怎么会呢，然后也没有过多问我。当我现在觉得
你妈真有边界感啊好有边界感的阿姨
典范，在亲密关系中最具有边界感的人。
而且我妈看了我的日记本，她是无意中看到的，她也不跟我讲、
嗯、
她藏到了就是我比如说初中的日记本或者初中写的纸条，她等到我上了大学再给我。
哇塞，
因为我那个纸条都是藏就是放在裤子口袋里然后给我妈洗嘛，她把我拿出来之后、
嗯、
看了一眼放起来了，然后后面交给我就是一个袋子里面裤子全是纸条，然后各种什么我喜欢谁或者骂谁全纸条，然后给我说这是你的东西你好好保管，但那些纸条对我来说也是美好的回忆。
他
看了，他看
了
也没说，当时都没说，过了三四年之后才跟我讲。
阿姨看了说来看看我姑娘最近又喜欢上谁了
又骂了谁。
我这个人比较懒，懒得写日记，但我天天买日记本、
嗯、
但然后我现在回看我的日记啊，就是只写了第一页，后面就全是空白了然后第一页我还记得我有一篇写的什么，那时候我要去春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容易上火热气，我每到春游前一晚我就喉咙疼，然后我当时那篇日记
太兴奋了，
对，当时日记写就是老天爷啊求求你了，我明天还要去春游呢，我真的特别想吃那个薯片，因为我妈觉得很热气不经常给我吃，但是我一去春游我就会买一桶的可比克洋葱乳酪味的薯片、
啊、
那是我最喜欢的、那是我最喜欢的，我说天哪我还想吃大家薯片呢，我还买了好多好吃的呢，老天爷能不能让我明天好，就算明天没好你就麻痹我让我以后再疼就是这种话，我觉得我妈就算看了也是觉得这孩子真的是
为了吃我，他说让我来看看我女儿喜欢谁，好家伙可比克
洋葱乳酪薯片
可比克。
但我那个时候也特别上初中的时候也会把我自己喜欢的男生就写在我的日子里、
嗯、
而且最搞笑的是我觉得我很可笑的一点就是我当时好像喜欢两个男生，
哇
然后我不知道我喜欢谁，然后呢我就画了四个心，就是心它中间是有那种痕迹的，就是我把我的就是一整个心分成两份、
嗯、
然后一共画了四颗，就第一个是两个都是一半一半的，
也怪好的嘞，
第二个是左边多一点，第三个是右边多一点、
哎、
然后第四个我忘了什么，然后我就把他们的名字写不同的排列组合、
你还怪好人的嘞，
对，然后我在想我到底喜欢谁呢，我就因为我们当时在报名那个二百米接力嘛、
嗯、
就我可以报、
嗯
那个男的后面和另一个男生的后面、
嗯、
然后我就在想我到底抱谁的后面呢，然后最后我还挑了一个男生
哇，现在我现在有朋友两个，他们俩现在住在一起、
嗯、
就属于真的就是住在同一张床上的那种，但他们不是蕾丝，他们还是有各自喜欢的男生的，这样
你那就是只是 twin room 的，
不是 twin room， 他就睡在一张床上，
睡在一张床
上，一张床上。
那佳慧以后有男朋友，那不三 P 啊？
没有，是因为我之就是他们本两个人本来想要计划就是租在一起，结果我那个室就 A 和 B 吧、
嗯、
，A 提前被他原来的室友赶出去了，
嗯、
就是。终止原本的租房计划了，所以他无奈只能跟 B 搬到一起，然后 B 那里只有一张床，虽然很大但也好只有一张嘛，他俩睡在一起、
嗯、
然后有一次呢就是 AB 我还有另外的三个朋友一起出去就是活动的时候、
嗯、
我们当时说好就是 C 男生 C 吧、
嗯、
就是 B 跟我讲说 A 有点喜欢 C 让我们撮合一下 A 和 C、
嗯、
结果那个活动之后 C 加了 B 的微信，
好复杂啊，你们这个我已经听晕了
OK那就是小 A 就是喜欢 C 啦，然后 B 说、
嗯、
B 说要撮合 A 和 C，
嗯，
第二遍了，
嗯，
结果 C 加了 B 的微信，
嗯，
然后现在 B 和 C 聊得非常开心，
他爱他爱他，
对，
听
他爱他爱他，他爱他他他他，
那就这个事情，那他们两个现在还是好朋友吗？
还睡在一起啊，
啊，
因为 A 对 C 的喜欢并没有说真的非常喜欢，只是有好感那种，结果 B 和 C 聊在一起了。
那他们俩还怎么一起睡？不会拿个刀半夜给你？
主要是 A 属于那种
枕头藏针，
主要 A 是属于那种 我还好没有特别喜欢，我虽然有点无语，但是我还 OK 了、
嗯、
那种、
哦、
但是我会觉得 B 的这种行为其实会让我有点生气，
我也觉
得，因为我觉
得
会没有，确实会没有、
就是、其实是真的，就是你朋友跟就是朋友
和我喜欢的人之间
的边界我觉得要比较明显。那我就经历过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
嗯、
那时候是我朋友，哎，反正很搞笑我觉得，当时我朋友那个男生是在路上要他微信，而且呢我们俩，我当时就跟我朋友逛街，我见证全过程、
嗯、
之后呢他们就聊聊聊嘛，我就鼓励他说，我就说你就去跟人家吃个饭啊怎么的、
嗯、
了解一下，又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
嗯
OK， 大家就聊。后面我跟我朋友去澳门旅游了，
嗯、
旅游回来那个男生就你懂吗？在追他，他就说来接他，
嗯，
接他就顺便接上了我，
嗯，
我就是一个电灯泡。然后那个男生就是请我们吃个饭，
嗯、
然后我觉得没问题啊、
嗯，
哦，朋友嘛，对不对？
对。
然后尴尬的点是，他们两个当时还处于那种暧昧阶段，
啊、
然后我朋友有点内向那种人，就是他就不咋讲话，他说他怕讲的话就是。
嗯
不得体，就是因为是他喜欢的人的面前、
嗯、
他难免紧张、
嗯、
也不是他当时也不是很喜欢他，反正就是那种暧昧关系面前嘛、
嗯、
他讲话肯定不是像我这种肆无忌惮的、
嗯、
我就是随便啊想说什么说什么。然后那个场景，那男生也是一个比较活泼的、
嗯、
然后我是很害怕那个场景很尴尬你知道吧、
嗯、
然后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局面，就是我跟那个男生在聊天、
啊、
我的朋友在沉默，然后我经常会 cue 一下我朋友，我就说你聊啊，你说呀，你说点啊，
嗯，
那、
嗯、
其实我跟那男生只是我们俩就是怕尴尬，
嗯，
然后后面我也觉得我也不想跟那个男生聊太多，我也沉默了、
嗯、
然后那个饭桌就三个人都沉默了，然后那男生问我说你们两个平时吃饭就这么安静的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就一旦你对这个人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情愫之后呢，你在他面前就变得不自在、
啊、
对，
然后但是你们之前自在的时候，嗯，他你吸引到他的时候就是你做自己
的
时候，就是你自在的时候，就越不说话越尴尬，你们两个人
越
没戏。
对，
就不要怕说错什么，就是我觉得感情其实还是需要肆无忌惮的成分。
对，
但是呢肆无忌惮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边界感。
是，
我觉得这个边界感是不仅在你与你的伴侣之间、
嗯、
还有就比如说你朋友，
你与你朋友的
伴侣之间，
对，
就是我现在都没有那个男生的微信，
就
嗯、
那就不是边界感，你、嗯、就应该不联系了。
对，
对啊，
对，
就是、朋友的老公啊，或者是朋友的女朋友啊，什么，我觉得就是碰都不要碰那种，就
是
我也不想认识。是就是我有朋友像那种，嗯，他让我跟他男朋友互相加一下微信啊，我都说为什么要加，就是是我朋友强烈要求我们加的时候，我们才会加，就这个样子。
除非真的就是。有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才会去加的、
嗯、
这个
是的。
对，一般情况下就是能不加就不加。
是，
我现在有一个朋友结婚了，我都没有他老公的那个微信
啊。
对，我两个朋友都结婚了，都有孩子了，然后我都没有他们俩老公的微信。
反正我就是觉得这种边界感呢，就处于朋友之间就是要有一个度的，不能说太过有边界感，这就很让人就是太难亲近了。
对，
但是也不要说太没边界感，像我们嘴巴没把门，有时候你泄露给人家的事情被不怀好意的人听到了，
是
他就利用这个来攻击你。
对，
明白，就是你在给别人讲过你脆弱的事情之后，如果有一天你们撕破脸了，就成为攻击你的一个利器。
对，
是的，是的，
对、
嗯、
因为他利用你的信任来伤害你，
利用你的脆弱来伤害你。
对，然后我觉得边界感它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嗯，
它是要需要有的，就算在一段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当中，也是要给互相留一定的这个隐私，
是
留一定的空间的。
对，
所以这个边界感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呢，像我们刚刚这个小鱼咪还有小茉莉说的那个样子，如果太有边界感了、
嗯、
也会让别人有一定的压力，可能你们这个亲密关系也没有那么的亲密。所以我觉得凡事都要有一个度，只要把这个边界感的度把握好了，那我相信这个亲密关系还是会长久的去发展的。
是的、
yes、那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 Betty，
我是 Yumi，
我是 Jasmine，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